是第六课，耶稣是谁？这课也可以讲是一个转折点，是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你要了解耶稣是谁呢，我们其实要是通过来学摩西的律法啊，要明白摩西的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才可以来体会啊，我们今天这次来学的这个耶稣是谁的这么一个信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的灵感动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继续来听你说话。主，今天虽然是地上都有积雪很大，但是你的儿女们、慕道的朋友们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从你这里得从天上预定要赐给我们的真理。主啊，就愿你继续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凡有耳的就当听，就能听你的话语，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主，那永恒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我们就能认识您是谁了，因为认识你就是认识永生，就是进入永生。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耶稣是谁。我们呢在这里一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所以我们一下子呢就从旧约一下子我们跳到了新约。约翰福音呢是四本福音书当中的第四本约翰福音，我们翻开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这次呢是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第一节我们把约翰福音在新约部分，对新约的个人的圣经不同啊，在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你先看新约，你看啊，你慢慢就体会到了。在我们读以前呢，我们其实大家还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引言呢。我给大家的这个单章上，大家有一段，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引言。他说，神是通过摩西将律法给了以色列民族，并将生死祸祸陈明在他们面前。这个律法对他们是生死书，因为律法照着神当时赐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个盟约，你照这个律法而行你就得生，你违背这个律法就是死，就是得审判。在这里面呢，这个律法书呢有着非常至关的重要，但是以色列呢他民呢却背逆神的律法，背逆神的律法，所以以致国破家亡，人民被掳。这就是整个旧约的历史，整个的旧约历史里面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血泪。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以色列学功课，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是先知书在整个旧约当中占很大篇幅的先知书的一个主题。先知书一个我是说是叫做双重变奏权啊，我用个通俗的话，一方面是来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再活在罪恶当中，要远离罪恶，因为审判就要来了。以色列人不听，审判当中神又宣告了救恩的信息，就是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就以赛亚书里面常提到的，怎么不再见幽暗呢？是谁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从罪的黑暗当中带出来呢？那么在整个旧约里面， 神是通过历代先知来宣示以色列民关于弥赛亚的救恩应许。说弥赛亚两个字呢，是在旧约里面，弥赛亚是代表上帝的受膏者的意思，就是上帝把在他头上特别给他抹了那个恩膏，让他来代表上帝来下来解救以色列人的这么一位，叫做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这一回事。他关于弥赛亚的救恩应许是终于在旧约先知马拉基后400年，大家知道旧约最后一本书叫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以后400年当中没有先知的声音，整整400年上帝沉默了400多年，然后在旷野中重新响起了先知的喊声，整个以色列就震动了。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原来圣子道成肉身，历史进入了新纪元。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个开首。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约翰福音的1章1到18节的这些经文。大家都现在翻到了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翻到圣经的新约部分，先看新约在很后面的啊，新约部分是第4部，约翰福音1章1节，我们开始读到18节，我们大家大声啊，精神饱满的朗读这些经文。约翰福音1章1节，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谢谢神的话语，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读了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18句话啊，这是非常开天辟地的话语。我就顺便介绍一下约翰福音。大家知道新约上来有4本福音书，4本福音书都是从各个侧面来讲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为什么4本不是3本不是5本呢？我说4是人的数字，3是神的数字，3+4=7，就是个完全的数，人跟神关系的完全在7里面啊。所以上帝他造天地是7天啊，造第7天他休息了，他17天。所以分光分解出来，你看有几种颜色啊？7种颜色啊。那个音乐的声界你把它展现出来，有几个音界？7个音界，哆来咪发嗦拉西。那我们中国呢，过去都是以为 五种颜色，五色使人目盲，还记得吗？那个老子书上五色啊，叫做五光什么十色的五光，这五种光，哈哈。那么五音不全，那也是讲人啊，讲你音乐这个耳朵不好叫五音不全，其实五音全了还是不全，因为有几种音啊，有七种音，呵呵，要七音，所以这个七字是藏在里面的，这个七字，所以说七字在展现在这个一个很完全的，所以关于人，所以是四本福音书来讲关于这个耶稣的事情，而三本福音书我们叫它同观福音，这就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这三本福音书都是在同一个角度来描写耶稣的，叫同观，就是同就是一同观察的，就同观福音。所以你发现前三本福音书非常相似，就是这本福音书讲了，那本福音书也讲，就是反复论证，三本福音书交叉的讲，这很重要，因为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要两三人在以上，就两三种见证交叉在里面，这很重要。不像古兰经啊，古兰经就是穆罕默德一人见证，没有人在知道，这就是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三个前面三种都是从耶稣从人的观点来看，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在这里再讲马太福音，他是写给犹太人，主要是犹太人，所以他最重要的是耶稣是王，就犹太人他就判比赛判一个王嘛，就耶稣才是那真正的君王，所以马太福音的这个标志呢，那就是狮子，表示他是王啊。这个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常会看到中世纪的很多画都是有这种的，那个是他的这个标志就是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所以他整个马太福音呢，他就一上来讲强调他是大卫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代，所以他在这里想写他的家谱，因为是给犹太人看的，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起呢，就从亚伯拉罕开始写，把亚伯拉罕的家谱一直到耶稣全部表明出来。到了路加福音呢，他是在整个罗马帝国里他强调是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耶稣的家谱直追到亚当，所以从亚伯拉罕跳到亚当一直追，你所以你懂他意思，你说为什么这样写，所以这个路加福音是直到亚当开始记下来的。过去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很麻烦，就为什么这个犹太人老是要再把家谱搬在经上面干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一大串很难念的名字，这个不是，就是让犹太人仔细的听着神所说的话，因为神说在亚伯拉罕的后代，在大卫的后裔当中要给你兴起一位弥赛亚，那么到时候弥赛亚出来了要有见证，是不是从大卫这里出来的，所以整个家谱就在犹太人非常重视。那么到了耶稣以后家谱就作用就完了，再不再说下去了，因为他任务完成了，就是知道上帝的预那个这个应许绝不落空，所以这个当时记家谱记得这么全就有这个道理。所以呢，路加福音呢是耶稣的一个象征，就是人，他是个完全的人。所以路加福音呢里面讲到耶稣的怜悯、慈悲、他的圣洁，是主要是确定他是个人。马太福音讲他是君王，所以很多权威的教导、登山宝训，那是在马太福音里特别讲的。马可福音呢，耶稣是一个上帝的仆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个形象，就是牛。就是完全把这个生命倒空，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他家谱就比较简单，他只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然后呢就是全部讲耶稣的行动，耶稣赶到这儿治病，赶到那里赶鬼，赶到那里做什么，这个是讲耶稣，他是怎样的倒空自己，倾倒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所以这个是马可福音的重点，所以是牛、是人、是狮。但是约翰福音呢，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类福音，它是阴，它的那个这象征是阴，阴是你看阴的眼睛有一种奥秘感、神秘感，就是说在这里只有约翰福音是出的最晚的一本福音书，它完全用一个不同的角度讲耶稣，它再也不讲耶稣的人的根了，而是直追耶稣的神性的根，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它没有家谱。原来他真正的谱，他的谱系是扎在那太初的道上面，这才是耶稣基督的真正的他的原来的这个在道成肉身以前的，所以约翰福音是这样子。 和约翰福音他讲的有很大的奥秘，有很大的奥秘。他神诫里面选了七种神诫，七十个完全数，每一种神诫就开出一种意义，他不是随便选的。所以他那里的神诫呢，他叫 sign S-I-G-N， 就是一个记号，一种神诫就是一个记号，把一种身份弄出来。比如说约翰福音里面记他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就讲到他是天上的粮，他就是那真正的粮。如果讲耶稣他把瞎子开眼，他就是世上真正的什么光，他就是这样子，每一个他都说明一件事情啊。他把拉萨路从坟墓里喊出来，就说明他是真正的起死回生的生命的主，每一个都是代表一个侧面，一个重大的侧面，七个完全了，他就是这样子，里面很多都是奥秘埋藏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来看这个看耶稣是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理解关于这个。那么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句话每一句都是非常重要的话，是一种宣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给大家，是如何理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说明。首先什么叫做道，道这个词呢，是这个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两种文是圣经所用的文字。那么希腊文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公共语言，所以当时希腊文写出来，一下就是福音就可以很快的传遍罗马帝国，这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整个希腊那个罗马帝国是站在那个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他的版图上面的，所以亚历山大大帝有一个征服当中有一个希望，就是他所到的国家就希腊化，全部希腊化，好像就是他的心目当中的蓝图。没想到这是被神所预备的，他的希腊化的过程就是以后就是为了福音的传播，你明白这意思。然后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呢，罗马帝国为了加强他的统治，他就是到处都修公路，而且公路修得很那个，所以有一句话叫条条道路什么通罗马，因为是罗马帝国是帝国的中心，罗马帝国是横跨欧亚非的，地中海变成他们内湖了，是第一个这 international 这个大帝国。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为福音做传播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帮助这个福音去做传播的一种预备呀。那么这里面用希腊话说说到道的时候呢，他用的什么字呢？他用的是 logos。logos 是什么意思呢？ logos 这个字呢有双重意思，因为在它的意思基本意思就是话，讲的话，但是这个话又不是一般的话，这是 logos 的话，还有一个叫 remark， 那个就是希腊语里面有两种讲话。这个 logos 的话呢，又是在希腊的哲学家里面把它提高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好像是万事万物之最高准则，就是一个天理的意思，好像就是宇宙的根本原理。大家还知道一个赫拉克斯特，他曾经有一句话，我们中国也是因为唯物主义教育，一切都在变化的时候，也要引他一句话，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是他说的赫拉克斯特，懂不懂？他这个人呢，他就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就强调这个 logos， 就是那不变的天理。所以呢，他这里面就是太初有话，英文就把它翻成 word， 英文 word 就是他原来的话语 word， 但是它是大写。但是中文呢翻的时候呢是很妙，他就把它翻成了什么道。这个道呢，我们说很有意思，在中国有道，就是话语的意思，对不对啊？谁说什么话，那他就道。什么什么东西，他说道啊，他就讲他那个道，道可以是话，但道也不是一般的话。大家知道，孔子就是专门提出，就是说他就是来寻道的，啊，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离者非道也，啊，这就是说，还有说，叫什么那个朝闻道，夕死可也，对不对啊？早上如果能够听到那天治理的天地治理永恒不变的道，他晚上死了他也心满意足了，朝闻道，那就表明一种追求的。 所以道成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核心。那老子更是把道就作为他的一整个的一篇文章叫《道德经》的这个开始，是不是啊？道在前面，德在后面，有了道才有德，没有道就没有德，道德好像道在前面，有了道才有路，道路啊，道是很高很高，是最基本的东西啊，有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这个中文呢，把它翻成道是很有意思，很有道理，因为这个道是强调一种很基本的一种原则，天理天道。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把它理解成神的话语，他自己的话语。所以这个道是本身是神的话语，但神的话语非同人的话语，它跟人的话语不一样，因为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整个圣经里面，他就强调神的话的功效性。其中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我们在创世纪说，神说什么事就什么成了，说神说有就有，命了就立。他的话语本身就是能量，他的话语就是智慧，他的话语就是设计，他的话语就是一切。所以这里面呢，神的话就有这个能力。还有圣经里面常常讲的，神的话不是突然返回的。还有说，耶稣说天地都要过去，我的话却不过去，他的话不过去。所以这个话就是安定在天啊，永远。这个特别你去看那个诗篇119篇，是最长的诗篇，最长的诗篇里面，整个诗篇有150几句话，只有4句话里面没有这个话语本身的意思在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你的道，你的话，你的道，你的话。所以神道，神的话是构成它的核心，是核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的话跟人的话不一样，人的话说说而已，可以变化的，但神的话它是带有生命，它的话是真理，它的话就是真理，是永远不可改变的。所以而且有生命的设计能力，在这个地方，神的话就是他自己永远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面就很奇妙了。我们看这话语，第一，在太初就已经存在，就在这世界还没有开始以前，它已经存在，而整个世界也是照着他的话去做的。你看那个第三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因为神讲话不像人，人有一个学话的过程，人在3-4岁以前不会讲话，以后会讲话了，是学得来的。神没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神的话就是他永远与他同在的。所以这道呢，太初就与他同在，没有一刻不在，万物是借助他造的，就借助他的话造的。这也就跟那个创世纪相配了。创世纪讲他说怎么就有了什么，就万物都是借助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样不是借助他造的，凡被造的都是借助神的话语造的。这个生命就在它里面，这个生命就在这个话里面，神的话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人没有这个光了，人不能见神，不认识神的时候，这里面的生命之光完全熄灭了。所以呢，就是说耶稣那个耶和华说，你吃那果子就必死，所谓的死了，就再跟神的光隔绝了。其中一个，他就不意识到神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神的存在，跟他讲这么难，因为很难照进去，它里面的好像是一个深锁的一个井一样的，光照不进去，有这个味道在里面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讲太初有道，那么就道就是神他自己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自己就有神性的能力，他就有生命在他里面，就创造的能力，所以他就是神。所以下面一句话呢，道与神同在，这个话一直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它就是神了。但是这里面是神，但是也可以辨别，因为神的话语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尼西亚信经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就讲上帝的儿子是永生的父，是永生永恒所生。这话不是呢，所生不是有一段时间人生儿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儿子不在，对不对啊？那么等到人结婚了，然后过一会儿生子了，那么儿子再出现，但是他没有，他是永恒所出，他永远在一起。所以这个父子圣父圣子是一个比喻，但是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不能用父和子的真正关系，所以他永远和神在一起，但是可以分别出来的， 那完全可以分别出来，那就是可以分辨出来。这就提到这个道作为神格中的一位是可以辨别，但是也是不可分离的，就是三位是一体。神的话语从不离开从神而来，但神的话语可以辨别出神的话，所以道与神同在。而这话语就是神，代表着神一切的什么呢？权威、荣耀和能力。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话道成了肉身，这个话语它自己化成肉身，肉身就成为我们人的样子来到这世间，但它本质是大道，大道。这个道就是神格当中的第二位圣子。所以在圣经里面，正统神学里面讲，圣子是圣父所生，圣灵是圣父和圣子所出，而圣子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圣灵就不叫所生了，叫圣父圣子所出。这是个奥秘的说法啊，不是说圣子是第一位生的，然后第二位就是圣灵，不是这样的，他否则就不叫他独生子了。所以他有独特的，这三位都是神，但是不是三位神，这是很特别的。就是那唐牧师曾经来给大家做这比喻的时候，叫圣经，基督教的圣经有几本，大家说基督教圣经就是一本。你说是一本吗？那是我手上这一本是一本，你手上这一本呢也是一本，他手上一本也一本，这三本因此你就说我明明可以看到三本不同的啊，版样都不一样，厚薄也不一样啊，这可以分别说可以看出是三本，但是你不能讲的是三本圣经。基督教有三本圣经对不对啊？不对，基督教还是一本圣经，因为这三本就是一本，可以辨别出来的，这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就你可以辨别出来，这是圣子圣灵，这是圣父，但是他们每一个，他就把神的所有的特质，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能力，全部在这里面，每一个都是充分的。但是他们因为彼此都是一样在本质上面，所以本质上是合一的，就是一体性的。每一位他来了，你都知道另外两位，他们绝对找不到他们有半点在本质上、属性上，在这个方面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是代表着一位根本的上帝，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用这个话，那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最大问题，很多我顺便讲一下，就像耶稣，他也是你跟他说啊，耶稣是主，也是救主，讲了半天，最后你问耶稣是不是三位一体的，他说不是，我们就相信耶和华。他把耶和华见证，就耶和华是独一的，就是没有当中里面没有三位的。那么你说耶稣，他说耶稣是首先被造的，耶稣很伟大，因为他第一个被造，但是不是被生的，虽然其称他为爱子，但是只是说说而已，不是实质的所生的。那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与这个约翰福音是矛盾的，约翰福音说凡被造的都是借助他所造的，就说明他自己不是被造，明白了吗？他如果自己被造的，凡被造的他自己就被包括进去了，你知道吗？凡被造的是借着被造的所造，那就不对了，那被造的就不是，他不是被造的，这是非常关键。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道就是神，他们翻成英语的时候，道就是一位神，神明，那就错了，那个神是God，是大写，那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理解，要认识耶稣是谁。当然我那天大家，我在这个圣诞晚会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做了这个短讲，耶稣是谁，对吧？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听了，我用七个方面，也用七个方面来说，来引导大家认识谁。但是这个认识的谁只是很粗浅的布道，可是很多人听了很受用，因为是从人的一个历史的角度提出七个问题，他不是那位神又是谁呢？那是从人的角度上，他很渺小，出生很贫瘠，活得很短，死得很凄惨，工作只有三年，所带的门徒就那么一点点，最后死的时候都是鸟兽散。就是人的角度上面，他做的功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但是他最后产生的效应，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位人能够跟他相比的。不管其他宗教对他们的圣人那个教主是多么崇拜，都不像我们基督徒对看耶稣。你像伊斯兰教，从来没有人，他你说他什么罕穆德图呢？ 他绝对不承认，他也不会在纪念穆罕默德的生日，举个例子，也不会崇拜他。释迦牟尼以前是也不是，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讲的那个话，那个道理。像孔子也是的，我们不会太考证孔子，哎呀这个怎么样，只要孔子这个话最重要，我们学的是他的话。但是对我们来讲，耶稣是根本，所以耶稣有他是谁认识了以后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所有的宗教教主不管怎么样带他的弟子，从来不会问他们这问题的。孔子不会问他的学生，你们认为我是谁，不会说的。穆罕默德也是，释迦牟尼，你们认为我是谁，这还有什么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老师，除了老师这点还能说什么呢？老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能认为你是什么呢？你是人嘛，和我们一样，当然你知识比我们丰富，你见解比我们高明。说是谁这一点上面他们都不会问，只有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认为我是谁，你知道吗？当约翰彼得他说你是那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基督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了，这不是你说的，那是天上我的父子是你所说的，那圣灵感动你所说的。但是这句话就是教会的磐石了，将来教会要建立在这个基石上。所以你要改名，你不叫西门了，你叫彼得。说彼得，彼得是原文的希腊语叫 Petro 就是石头，石头，你就要改成石头。所以整个教会要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别的，就是教会对耶稣基督的任性。教会对耶稣基督的任性不准的话，这就不是教会了。说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任性就是一根根子，我们跟耶稣基督拉在一起。所以你可以说耶稣是谁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问题。我十二讲他的第六讲，前面讲的旧约都是为这个准备的，整个旧约就是要介绍耶稣为他的道来做准备，整个新约就说明他是谁，就是这样。所以整个旧新旧约的核心就是耶稣，耶稣是贯穿整个旧约旧新旧约的。你要看这个都要看整个，否则得看预言，看什么道来准备，到后来再来审判。现在我们就是盼望他是再来，所以出于这个日子。所以整个基督教它叫基督教，我们叫基督徒，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请注意，不叫上帝教，不叫上帝徒。因为上帝是通过基督这个中介使我们认识他的。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十八节。所以有的人跟你说我是相信上帝的，我对我来难讲的就是我就不太容易相信那个耶稣就是上帝，那么你的上帝认识一定不准确，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上帝，只有通过谁啊，通过基督将他表明出来。只有上帝只给一条道路，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正确途径是通过他的儿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借着他才能明白上帝的丰盛的怜悯，上帝的那个他的圣洁，他的慈爱，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他说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他们的紧密的关系。这个父怀里的不是一听到怀里就觉得哎呀他还没长大很小，他是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父怀里的独生子是独生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来理解耶稣是谁。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清楚了，一定要认识他，他是完全的神，他又来成为完全的人，不像天使他降到人间，他只是取了一个人的样子，他里面他根本没有做过人。而耶稣却是道成了肉身，经过了十月怀胎，他有一个完全跟我们每个人一样的儿童成长期，他就把人的每一步人生都确定了。三十岁以后他才出来做事，因为犹太的律法三十岁以前你的职责主要是在家里，要孝敬你的父母。三十岁就是成人了，就是在整个里边，就是三十岁可以被选在公会里选为领袖，三十岁以前是不能被选为领袖。所以三十岁以后他完全照着律法，生在律法之下，严格遵照律法，就他八天的受隔离，一切都按照律法。他来到了这个世间，他就成为一个在律法下面长大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他人也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所以耶稣就是神人二性， 在他的一个位格里面，在一个位格里面有两性，就是一位二性，这是很不容易的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的中介了，因为整个基督徒在旧约里面呢很重要，所以谁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啊？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救主，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那么他就是耶和华，耶和华他是上帝来做人了，他怎么救呢？他是成为人才能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人才能救呢？因为他要成为人的代罪羔羊，站在人的份上受上帝的审判，才能够把人的罪从人身上挪去。所以这个救法就是他非要成为人，否则他就不能代表我们。他代表神来拯救我们，又代表我们把我们的罪背到上帝面前，然后上帝的审判落在他身上，使我们本来该审判的人因信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审判就不直接落在我们每个信的身上了，因为耶稣替我们接受了一切的审判。这就是一个救恩的根基，所以他就是神的羔羊。那么他来的时候呢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我们就看他里面就讲，马上讲到一位人，他就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要做见证的，是为什么做见证呢？为光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的。首先强调他不是那光，但是却为光做见证。而那光就是指耶稣，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么讲到约翰的时候，下面又说约翰为他见证，十五节说，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看到这就很奇怪，原来这个施洗约翰不是别人，如果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想看到那个原来就是伊丽莎白所生的。约翰出生于祭祀的家庭，出生于祭祀的家庭，他就是祭祀家庭。他出来了以后，他是在先知里面，耶稣说是从未兴起有比他更大的，他的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长大以后完全就是继承了先知，住在旷野里面吃野面穿骆驼毛。他因此呢就是很有能力，当他在旷野里发生喊呼声的时候，整个以色列震动了，整个以色列震动。因为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四百年了都没有听到先知的声音，而这四百年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多彩多姿的。那四百年以色列经过的时候多事之秋，为什么？他们从马拉基书以后啊，他们从那个巴比伦回来，他们是被掳70年啊，这个数字就这么准确啊，70是一个很准确的数字。因为先知讲你们要被掳70年，70年就必回来，耶利米啊都讲了，就他们正在巴比伦受苦70年，70年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就重新建圣殿，建耶路撒冷，哭哭啼啼的，你晓得哭墙就这样出来了啊，他们重新来。那么这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后来你看到以斯拉书啊，尼西米书都是这样子，然后其他先知要他们好好的守住神的恩典。那么然后过去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他们了，征服他们，他们就被征服。然后过去问亚历山大大帝又分裂啊，从波斯人手上进入到亚历山大大帝，然后又进入到罗马人的统治。他们每一次这以色列都要反抗异族的统治，每次反抗异族的时候，以色列总有人声称自己是先知，你知道仿照的传统，但是没有一个先知是真的先知，全是假的。所以他们就不能留下任何一本先知书，因为后来就拆穿了，因为先知讲的话每一句都会兑现的，他不是先知。所以整整四百年以色列人看起来最要耶稣，最要得先知声音却没有，但是现在被罗马人统治的时候突然出来了先知的声音，所以整个以色列是震动。这个震动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呢有一段话，比如说我们看19节啊，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1章19节，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你看在这里大家就看这么震动，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先知的，他就一定要问你是不是基督了，他说我不是基督，并不隐瞒。 他并不会把荣耀归在自己身上，因为他是神的先知，照着神的意思。那么他们又问他，这样你是谁呢？是伊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那先知就是这句话是专用于英文，就用定冠词 the prophet， 你晓得吧？这个先知就是摩西，他死的时候他说神必定会派有像我那样的先知，叫那先知。那先知就是也是把我们从解救出来。他们以为第一次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人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第二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出来就把他们从罗马人手上解救了。他们想法是很就是幼稚的，就是完全在同一个 level 上层面上讲，不知道再一次的拯救就比他前一次的拯救意义什么要更深刻，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而不是从外族的压迫当中解救出来。这外族的压迫中解救出来是为那个罪恶，是为解救做预表的。真正的解救是把人从人罪恶当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不隐瞒。后来他自己不知道是伊利亚，但是耶稣叫他就是那位伊利亚。其实他跟那个整个施洗约翰的伊利亚的事工非常相像，最后他也死在那个暴兵的手上啊，这个都差不多。怎么来讲？因为他是一种大能的，他就讲他是一个旷野中的喊声，就像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修着主的道路啊，在这个地方是这样。那么二十九节里面特别有讲到就讲约翰再次表明啊，要把那光见证出来，那是怎么样呢？二十九节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看到耶稣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上罪孽。”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话怎么理解呢？因为按照人的看法，耶稣比他晚生了半年，伊丽莎白先怀孕啊，所以约翰出来了。约翰出于祭司家庭，因为祭司要负责把羔羊怎么样啊送到祭坛上去的，所以由他来把耶稣见证出来。而耶稣生在大卫的家庭，大卫的子孙是君王的啊，就是犹大家族啊，很多犹大族是出君王的，立位族是出祭司的，就有这个东西。祭司和君王绝对不能合为一的，所以在这里面有神明很奇妙的。而最后你知道耶稣被送到十字架是谁送的呢？也就是那大祭司给定罪的，你知道吗？整个来讲就完全按照律法的要求被送上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这样。所以这又讲他本来在我，他本看起来是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我以前的，那就是他的根是指到太初的，就是这样，这是规律。所以当耶稣说这没有亚伯拉罕以先就有我的时候，犹太人要打他啊，所以亚伯拉罕看见我就欢喜高兴，这怎么可能？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你算谁啊？那从人的角度是没办法，你没有生出来就没有你嘛。他就是那位太初就有的道，所以在这里做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就是第二题，耶稣洗约翰是谁？他是如何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见证的不寻常的意义，就是他是因为所有的先知所见证的最后的见证，所以到了先知是到约翰为止，就是再到约翰以后就没有那个旧约先知，因为先知的传统到最后由约翰结束的，因为神预备先知一代一代的，其中传播一个最大的信息就是那位弥赛亚要来，可是他们一直不理解什么是弥赛亚。当约翰已经见证了他了，这个以色列人认识他了吗？没有。这就是下面读的，他在世界，第十节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助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就是说明了这个人心的黑暗和罪恶到了何等的地步。自己所造的世界，自己所造的准备的地方倒不接待他，祭司和这些都是上帝他自己所兴起的人，说是他的自己人，所以自己人全不接待他，说法利赛人呐、口口声声的做文士的什么都不接待他，就是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耶稣来的必要性，这非常重要，耶稣非来不可。一个要被拯救的人， 什么情况下的拯救是最宝贵呢？就是被拯救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需要拯救，他都不知道了。当一个人失去知觉了，已经在死亡里，接近在死亡里了，这时候医生来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他如果还知道要自己要叫医生来救他的时候，他还不那么严重，他严重到他已经完全就是一点不知晓了，好像是昏迷了。所以这个是，所以耶稣来拯救，不是指望那个拯救者、被拯救者有任何的配合的。所以有一个圣经上有个很大的真理，上帝的拯救是上帝一手完成的，完全就是神他独立所做的，这里没有一个人的配合，那么全部是把你起死回生的拯救过来，就这就在这里面就说，对吧？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有句很重要的一种应许了，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就是一个拯救的方法，这就是拯救，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了。你接待他，你不能说我信了上帝就可以了，这些法利赛人都说信上帝但不接待耶稣，耶稣就说你其实你口口声声说你信上帝，你不信，因为你不认识我，就不认识我的父，明白了吗？你真的认识我的父的人，你必认识我，因为我与父原为一，这都是耶稣大段大段的讲话。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必定能够看到上帝的荣光在耶稣的面上什么显现。如果你不认识，你口口声声认识上帝，就变成你的资本了，就是这样子，成为你打人的棍子。这也就比如说法利赛人动不动就检查别人，好像自己是很像，就好像现在那过去这个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其实他自己不一定懂马列主义，但是可以马列主义打人啊。举个例子，好像然后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这样。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要真理解耶稣的来到，就是第三个问题非常重要了。以色列既蒙神借摩西传过律法，为什么神还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来呢？这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他骄傲的一个原因。我们有摩西给我们律法，我们已经完全了，所以你们还要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律法，我们是遵循律法的，好人就是遵循律法的人将来就上天堂，坏人是不遵守律法的人就要下地狱。这个解释就落到所有的宗教当中的一个同一个公式当中，好人接着上天堂，坏人犯罪下地狱啊，都是这样子。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什么叫做积德了好人？你好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人，那做了一件坏事呢，那就完了，前功尽弃。那坏人已经做了坏事了，他后来悔改想做好再也没办法了，这也不可能。那么好坏都是人做的，这个里面你说你好坏你怎么分？你总要画一条界限吧。你说孔夫子是圣人，他当然上天堂了，希特勒是恶人，他当然下地狱。你把这两头挑出来，你很好分，对不对？那么很多人其实大部分都在中间，既不像孔夫子那么圣贤，也不像希特勒那么比如说恶劣啊。举个例子，大部分人都是芸芸众生都差不多的，你说这一刀切在哪里？以我为标准啊，我那像我这样好就可以上天堂了，你能这样子吗？没自己的比我差一点的就这样子，那这一刀这个切下来很不容易。你做了后为什么好呢？你做了五件好事，他做了四件，这比你少了一件，结果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你说是不是？你做了十件恶事，他做了九件恶事，你是比他少做了一件，你怎么说呢？对不对？因为人非圣贤，所能无过，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过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你这一刀怎么切？这个好坏你怎么分呢？所以这个想法你仔细分不出来的。所以那种只有自己的安慰，其实永远没有平安的，不可能的，因为你建立在自己的功劳上面。况且如果你是这样子分出来的，你是选好，你是好人，你上了天堂，那你上天堂你是靠你个人，你自己还不完美，你是稍微好一点被选上去的，但你还带了不好的尾巴，这么多的不好带上去的话，这天堂也不是天堂了， 因为很多坏罪也被带，每个人除非洗得干干净净，你明白了吗？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总是要把污染带进来，都要把污染带进来，你没办法的，没有哪个人是完全是做得好的，所以你靠自己就行。况且就是你靠了自己好，有一个罪你就要带上去，因为你到了天堂以后呢，你知道是凭自己本事上来的，那你一定会骄傲，一定会骄傲，因为都是靠自己。就像我们那时候改革开放上大学，我们就一进大学很看不起那些中进学，因为什么？我们是凭考试进来的，你资格不是凭你自己啊，你是凭别的，所以我们就自然就容易骄傲起来，就自然容易骄傲起来，而骄傲就是一个很大的病。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上天堂下地狱的东西，整个你这个理解，最后又落到了什么地步呢？跟其他民族也就差不多了。况且最重要的，立法你遵守得住吗？这才是个真正的关键。所以在这里面有一句话说，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立法给你不是让你骄傲，圣经说立法给你是要塞住众人的口，叫你全部放在立法之下，没有人敢夸口。连立法教你给你的，并不是神说我给你的你就能够什么遵守的。神给立法是因为知道你犯罪，可是你自己不知道你在犯罪，就把立法赐给你看一下，这是应该的。神心意当中的圣洁的标准，立法标准，你有立法，神就是说把立法给你，你看啊，我们让你们就去做，然后做不到神很生气，你怎么做不到？你应该做到，神知道你做不到。人已经犯罪了，人犯罪在先，立法在后。人已经没有立法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犯法，他无法无天，他自己犯法不知道，上帝就把法显出来。然后你看，这就是你自己。就像他人在镜子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脸上很脏，他没办法看他自己，是我感觉良好。然后镜子照出来了，你看，这就是你自己。所以立法的功用本是不能代表审判的，不要忘记，立法不是拯救，立法是审判。我以色列虽然有神的立法，但无法满足神的立法上公义的要求。立法本身不能拯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立法本是叫人归罪的，都是他出现的。好，塞住个人的口罩，不是人就不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在审判之下，你下面你想要求神的就是你的什么，就是要求怜悯和恩典，明白了吗？人跟神的关系，神第一个就是罪恶的关系，你只有谦卑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完全无法在神面前站立，这个就是靠着法律的神面前表明神他们看你只要我做谁都错啊，然后你站立自己，人跟站立不住，所以人一定要谦卑到这个地步，要成叫神来拯救自己。你凭什么拯救啊？你立法本身你自己说了吗？你圣经不是说了吗？把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定当遵行嘛。所以神已经不是把长老都叫来了，上次我们查这个东西，然后耶稣说啊，耶和华说好，既然你们要我赐给你们立法，我就把赐下，这立法是你圣经同意下赐下的，你说你要遵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整个人呢就是最大的难度是对自己已经陷在罪里的这个状态都有的，总觉得你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总可以做好的。相信人有能力自我完善，相信人有能力自我拯救。所以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国内有很多什么自我设计啊，自我什么，好像很好像很时髦，什么叫自我啊？就这里面很多。那共产主义那时候就没有我了，一切都是大我，就是共产主义，你是小小螺丝钉啊，把你拧到哪里就哪里发展的时候，你完全不动。后来整个方向发现一个自我发展就有很大的。所以结果看起来好像比以前进步了，包括个人的价值，但是你的价值在自我的体系里面还是得不到实现。所以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就是肯定证明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是你的差距，就是完全要靠着外力，而且是外力的凭着神的怜悯恩典赐下来，你才能得救。所以这样呢，那么人就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拯救自己了。天之则是你在他书里是二十六章十六节说，耶和华他们的灵魂都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意的祷告。
基督大使使我们因信称义。原来律法不是准备的，是为基督准备的。如果没有律法，耶稣基督来就没有意义。耶稣基督来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说，在律法面前要认罪，才是真的。原来律法不没有意思，没有意义。因为刑罚判刑就是这样的，你犯了什么罪，这个就是罪犯。比如说我抢了人，我偷了东西，然后说你要判我，让我去为你做两件好事，然后就抵掉算了，这是不可以的。你的罪就是罪，就是你判了，你怎么样好的人。所以这里面一个根据就是说，上帝绝不把你的罪当成罪。这句话就是跟你讲的很多不同的意思，都是你自己主动的。那么有罪的人没必须有这个事情在面前划过去，可是问题就是罪不要怎么办，这就是死，罪的归纳就是死。所以在这里面你自己的罪应该最好的罪，如果你的罪就被你自己带走的顶戒，这个最好就是在你身上，所以这个绝对是有罪的成为罪。那么他们说不是有罪都不能，那我们不管了，怎么办呢？所以上次提到的就是耶稣讲也是来帮助调整这个程序，就是这个话我说高等的代罪，有一层代罪的观念，这个观念最多的时候把谁丢下来，就是把亚伯拉罕的儿子夺取丢下来。但是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儿子，以撒本来就是个面前了，可以允许他家的子孙太一万，可是这个人才子孙怎么办？这就是两上帝就确定两个人信他，一直对他那种。既然你说了，你不能违背你自己，所以当时这个佛法的观念就在亚伯拉罕产生。你的儿子死了以后再后悔，后来最想通过当时的事情就出现代赎。原来他正要杀他儿子的时候，耶和华就说：“住手，你不能杀你儿子，因为上帝已经给你立一个人的羔羊。”看这个羔羊被杀成狗的猪头，这个羔羊最低级，原来你可以杀羔羊，你儿子你就可以杀，因为这样被饲养的一群。他们这一个变成不是不是白痴出来，就是当年以色列出来的时候，在以色列他从埃及出来就杀成羔羊，他是小的羔羊，大的猪头，然后就一路杀羔羊，你看这个，他们怎么知道？问题在耶稣的身上，基本上最后在耶稣里头被重视出来，所以你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他整个故事从非常夸张来给你讲出来，你不要着急相信，他是基本的基础，你关于基本的基础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不是基本的神学是基础的总统级的东西？这是你过去的经历，我才知道他打一封条才证据，他真是能证的，他真是得了病毒。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我靠，你这个病毒不要你不能说不，真是你自己搞的问题。所有的这个病毒人跑的这些都是你做的，但你这个病毒是上帝完全不清楚。所以是我自己的事情，这个上帝的导演才可以。这一点从这一点上当中是不可能的，这点也要知道，这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罪的解决就成为了这个整个耶稣道的一种十字架，就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啊。可是这个世界呢，要逃避罪。圣诞节的时候，十字架可触目惊心了，所以我圣诞老人笑嘻嘻的给你发礼物，大家皆大欢喜，就避开了人的这么一个问题，就避开了人的这个问题，这非常重要。像这次这个海啸大震，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有人说，哎呀，这件事情跟上帝没关系，大自然这样运作，这样子他心里舒服点。如果有跟大自然跟上帝有关系的话，那他信仰就受到考验了。那就是说上帝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如果说上帝这个大自然发生，上帝老人家也没办法的话，那上帝也太无能了，上帝不能掌管宇宙。 如果上帝有能力能够掌管，掌管什么样的话，比如说上帝太无情了，啊，上帝好像是的，这是从人这种里面去想上帝，上帝的主权。上帝借着这件事情，整个世界就在审判当中，整个世界都在审判当中。人不要花天酒地，把上帝忘乎所以，好像上帝处在爱里面没有其他办法。上帝可以毁灭，就是我们本来是造在受上帝愤怒时要造毁灭的器皿，所以毁灭是正在上帝的公平。我们这样不认识上帝，拒否认识上帝就是毁灭，就是审判。上帝的审判就领导你，这个审判是公正的，一直是公正的。所以你对上帝这一面如果不认识的话，你就不能理解。所以上帝借着这种灾难，他都说以后到末世的时候灾难要增多，这是警醒大家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人可以自我建设，可以把它变成人间的天堂，因此上帝就可以不要说人的能力使它完善，是不可能的。这个本质问题在这里。所以人最后的希望是基督徒就是在上帝面前，不是在人身上。你要明白这个东西，这个才是最真正的问题，要悔，大家都要悔改，大家都要悔改。所以人被审判，人去灭亡，本来就在罪里面，是因着罪我们都要来。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是要来做一件行人所不能行的事。他是神的儿子，圣经约翰说他是从天降下，但人就在天。这句话就非常从天降下，表明他做人了，但是他做人仍然是神，就人就在天。否则你从天降下，什么人就是你不在地，你在地上就不在天上，你在天上就不在地上，你这话就不通了嘛。所以这种话都不是这种物理的这个意义啊，这个定义它完全是神学的意义啊。从天降下，人就在天，只有他是完全的神，就是完全人，这个身份就成我们得救的关键了。他的人的一面拉住了我们，我们就结合在他的人性上面，他的神的一面跟神在一起，他就给带着我们，好像这个双向接头一样的。大家知道有些这个机械上面有一种接头，一种接头是这种接头，一种是那种接头，两种接头是不同的 adapter， 它就可以接适应不同的需要，把我们紧紧拉住，它就成为一个中保。所以基督教是一个有中保的宗教，而犹太教和这个伊斯兰教是没有宗保的，他们除了耶和华和上帝以外，没有宗保，没有宗保，没有一个媒介，神跟人之间，人不能直接跨到神面前。过去人的想法就是羽化升仙啊，人升天啊，啊人修仙啊，练道啊，神，人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倒是可以来做人。神做了人以后，给拉着人，带着人就进入到神的永恒当中去，这就是完完全全的，不是人所讲出来的，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才是这样，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关键。所以这就是以色列记民那个中国的话，为什么神还要造成的神，就是这个就是中心脱线了，在律法下面我们只有一死，所以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很多人有个误解，以为我们耶稣来了，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其实我们下地狱不是不信耶稣，我们上天堂是因信了耶稣，这句话是不对称的。上天堂是因信耶稣，因为我们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只有耶稣能够因信他接待他成为他的儿女可以得救。但是那些不得救的是因为他拒绝了耶稣，但是使他下地狱的不是因为他不信耶稣，因为他本已经犯了罪，是罪，他的罪是他的地狱里受审判，因为死是因着罪来的，明白吗？他不信耶稣，只是他放弃了他最后可以得救的机会。但耶稣不是使他下地狱的因素，耶稣来到世上只是救人，明白这个意思？当你生了癌症了，那医生来救你，他们来给你开刀，你说我不要开刀。就是死了，然后告医生一状，你让我死。这个其实你死是癌症让你死的，不是医生让你死的。但是话说过了，确实你不让医生在你身上动手术，你就等于自己宣告了自己唯一把自己唯一的希望给关掉了。医生动了手术，你或许可以得救，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说耶稣太，你们基督教太狭窄，好像太在乎了，不信耶稣就死。好像我本来是活的，我就是因为不行，你本来就是死的，就是下面你整个一生就是往死亡的道路上走， 但是你信了耶稣可以把这个过程终止掉，你要不要信，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耶稣来全是你的救者，所以这一次来他是为拯救的，他耶稣上我来是为了拯救，那不信的罪已经定了，那不信的就只能耶稣第二次来跟他不信的有关系，因为他来审判了，第一次来是来拣选。所以这一点就是一个我们才讲这个约翰那个这个耶稣来的是最大的 good news， 原因就是这样，一切的就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切的罪都被他涂抹了，神就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成为他的儿女啊，一切都成新的了，旧事已过。因为我们在心里重新承认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好像我们下的胃口就开开了，我们特别愿意来学读听道，来读圣经，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好像苏醒过来一样，那么神的粮食就好灌下来了。否则我们就是要产生生理反应的，不信的人叫读圣经读不下去的，他听这个道也不耐烦的，因为他会产生一种激烈的，好像对身体好像一种抗体，因为他就是不跟你是一路子的。但是你当你心里打开的时候，你这话就全进去了，就好像你的胃口都开开来了。这就是你是不是属灵的还是不属灵的，这就是叫重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所以你信耶稣在神面前祷告，那你就谦卑的俯伏在他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只有来到耶稣面前承认他是我的救主，我才能得救，你整个就变过来了，整个就变过来了。以后你每一步就是神 take care， 神负责，神带领，神带领。从此你就不是宇宙的孤儿了，你就不是神就任凭你怎么样，任凭神的任凭就是一段时间，到时候就开始等于审判，这段时间就是你在世上的日子。所以我们很多人，哎呀，最好神不要管我，所以最好没有神，都你心眼里最好不要有个主宰在你生命里面做主的话，神就让你愿望成就，你就是你的主。但是你知道这是虚妄，不是真理，你真正做自己的主，最后你落到审判当中，你是不能怨神的，你不能怨神的。所以这个地方呢，特别的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面，神就树立教会十字架，向这个世界发出一个信息，被十字架所吸引过来的就能真正得救，就是这个道理，好吗？那么最后有三个应用性，大家可以看一下。耶稣如今来到你的地方了，你愿意接待他吗？你如何能接待他？为什么接待他？信他能就被他施上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不愿意的困难在什么地方？这是否有黑暗就是光表现呢？光照黑暗，你黑暗不接受光。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跨出来信主，倒不是我们理性的障碍，是我们真正里面的你是否还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愿意被神带领，就是说不愿意被圣洁，不愿意被。所以最后的小结说，生活在邪恶权势下的人是与神为别的，不讲也不愿意认识神。当我们讲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是我们中间地带，你不认识神，不爱敬拜神，你就是与他为敌的。但是你知道，你就找一个自己最最厉害的敌人了，是没有比他权势更大的，你自己树立的一个敌人，这很可怕。然而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是凡信他的人或者来自神的神得到真正的启示，并在他里面领受超乎律法之上的恩典和真理。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这样律法借着摩西来的，它是恩典和真理，就是借着耶稣来的。这个恩典和真理是超乎在律法之上。当我们跟律法捆住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打外开恩，打败友情，打败开始家是最期盼的一种那个。但是耶稣就是那位法外开恩的主，如果我们把法外开恩的主都拒绝了，我们就愿意自动回到律法之下，我们就有可能就是在这里面。我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点，就是一个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叫新生命机会加恩情机会，24我们今天下个礼拜一，我们今天下礼拜一能留下来就一起有个机会，这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2月份的新春督导会，是我希望我们在座的都参加，而且鼓励我们的这个朋友啊，这个同事一起来参加，我们到时候会买票，希望大家都来踊跃参加，谢谢大家。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再次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是谁。
出你所差来的那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认识你的名就是认识他永生。主，谢谢你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面对的律法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无法站在你的律法面前。主啊，唯有借着你的儿子，我们才能够因着信他的名才能得救。主，谢谢你，愿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继续来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充充满满的带着你的恩典真理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俯伏在你的恩宝座前成为你儿女。主，谢谢你，我们下面就要一起来敬拜你，就愿你来引领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深的认识你，敬拜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到此为止，谢谢各位，感谢主。